相约有期，大话成语。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，一个是呢望洋兴叹，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，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，都出自这一个故事，出自庄子秋水。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，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，这秋天连阴雨，下起来不晴天，由于这连阴雨呢，这雨水太多了，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，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，往大河里边一汇聚，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，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？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，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，都分不清了，就这个水面特别宽。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，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，气势如此之大，景观如此壮美，心里高兴，这河伯就说了，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？啊，哈哈，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，如此之宽，我到这瞧瞧，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。这河伯呀，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，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，黄河滚滚向东方嘛。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，就走到了北海。到了北海这个地方，见到海洋了。这河伯倒在海边上这么一站，傻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瞧，波涛滚滚，一望无际。远处天连水，水连天，合在一起呀。这水哪是边啊？哪是样啊？没有啊。这时候海神，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，海神出来了，跟这河伯一见面，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，哎呦，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，失敬失敬。哎呀，河伯到此时是望洋而兴叹，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，自个儿叹息，望洋兴叹。这个洋呢，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，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。其实古人说这个洋，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，假借字，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。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，就这意思。何不说，哎呀，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，是最壮观的，我来到这里一看，我才知道啊，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。我要不到在这里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。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，方家，方家就是大方之家。所谓大方之家呢，就是有智慧、有思想、内行的这个人，说被方家耻笑，说我要不到这儿来，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，耻笑我心胸狭隘。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，我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接着呢，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。河伯说，无怪乎我听人说呀，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，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，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。我想这样的人呢，就像我以前一样，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，今天我一见到大海，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， 那些人是属于无知。海神海若就说了，说这个倒没有什么，你要知道啊，比方说井里的蛤蟆，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，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。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，他从来不会想到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，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。至于说我的大海吗，你说它大，它可也真够大的，应该说海纳百川，不见其长，可以分流千河，不见其减。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，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，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。说春秋两季，不管是旱不管是涝，大海不会因此而增，也不会因此而减。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，啊，可是有一样啊，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，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，它显得就更小了。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？河伯一听，对对对，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。这河伯啊，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，包含着几个成语。一个是呢，贻笑大方。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。哎，由于你自己的无知，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另外一条成语呢，就是望洋兴叹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望洋兴叹，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，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。第三条成语呢，就是大方之家。大方之家，河伯见了海若，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。大方之家呢，又可以简称为方家。方家就是您有知识，您是内行。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，画画的，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衔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，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，您有知识，哎，您给正一正，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，多批评指正，就这意思。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，这得必须得准。有那么一位呢，他假充民工，他一合计方家，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，这内行得是人呢，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，这就成仿家了。结果他写完了字儿，要送给人家，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，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，第二天又送回来了，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？结果就多一立人，就多此一举了。就这个意思，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。好，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。